2007年的第一个主日，我们一起思想了神的同在这样一个主题。面对新的一年，谁也不知道前面等着我们的是祸还是福，但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，那就是神会在一路上和我们同行。因为神曾经应许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希伯来书13:5。这节经文非常重要，它在旧约圣经中出现过4次，每一次都是提醒一个人要有勇气去面对未来。这4个人是谁呢？就是雅各、摩西、约书亚和所罗门。这4个人，有的是以色列人的祖先，有的是以色列人的领袖，我们大部分都比较熟悉这4个人。这4个人都是伟人，伟大的人物，他们具有超人的勇气，可以面对艰难的巨大的困难。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，他们都是人，他们的内心也充满着恐惧。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鼓励，这个勇气啊，不鼓励它会消失的。我们中国字啊，把这个勇敢说成是勇气，是一股气，那个气啊，可以胀，可以变大，这个气可以缩小，可以漏气的。我们很多的时候，这个气、勇气都漏掉了，所以我们胆子很小。我们很害怕，明天怎么办？后天怎么办？这一年怎么过？勇气需要不断的去鼓励它，你才能够勇敢，你才能够有胆量。英国首相丘吉尔，他在2次大战中领导了盟国，打败了德国法西斯，是非常勇敢的，大家都很佩服他，有很多人崇拜，把丘吉尔作为一个英雄。他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，他说，假如你把全世界英勇的水手，那在海上面那个打仗的水兵是很勇敢，英勇的水手和那无畏的飞行员和大胆的士兵聚聚一堂，把这些都非常勇敢的人聚在一起，你将会得到什么？他说，或许你所得到的只是他们心中恐惧的总和。你真的知道那些伟大的人物，那些英雄的人，他们内心的恐惧。人需要安全，人需要安全感。为了得到更多的安全感，得到更多的保障，大家追求学问，追求事业，追求地位，以为有了这一切，你就有了安全，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真的这样吗？明天到底是什么？明天永远是一个谜。你知道你的明天吗？有人说，多少荣华富贵难把明天买下。面对那不确定的未来，我们需要鼓励，可惜人的鼓励往往是一种空话，起不了什么作用。只有神才能够实现他的应许，使我们得到真正的勇气和信心。旧约圣经给我们提供了4个非常宝贵的例子，让我们明白神的同在为什么能够给人带来勇气。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思想第一个例子，雅各。神对雅各说，我要与你同在。神是在什么时候跟雅各讲？我们先来思考这个问题。雅各是谁呢？是亚伯拉罕的孙子，以撒的儿子，他的名字呢又叫以色列。所以呢，这个雅各是毫无疑问是以色列民族的祖先，这个民族的名字就是从他的名字来的，雅各。 就是以色列，以色列所有的人都是从雅各来的。他是在什么时候得到神给他的应许要与他同在？他是在逃难的路上，到了他逃难逃到什么地方呢？逃到伯特利，他遇见了神，神对他说了一句话，就是今天我们读的创世纪28:15，这节经文非常宝贵。神对他说，我也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我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。哎呀，这句话太宝贵了。当我们面对未来的时候，有神这样来安慰我们，来鼓励我们，你不管你到哪里去，你回中国也好，你到这个在美国也好，你离开山镇也好，你不管到哪里去，我必与你同在，我总不离弃你。哎呀，这种安慰正是今天我们所需要。神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？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都要与你同在呢？是因为雅各是一个圣人？是因为雅各是做了很多好事？不，雅各不是圣人，雅各也没有做什么事情让神应该和他同在。雅各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人？我们先来想第一个问题，雅各逃难的原因，他为什么要逃难？创世纪27被称为一个非常经典的一章，因为他描写了四个人。这一章把这四个人的本性充分地表现出来，真是栩栩如生。所以很多人非常喜欢创世纪27这经典的描述。这四个人有一个共同的问题，他们都不是凭信心，都是凭着自己的思想，凭着肉体来做事情的。每个人都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，那就是不依靠神的错误。是个什么人呢？以撒，雅各的父亲；利伯加，雅各的母亲；第三个就是雅各，第四个就是他的哥哥以扫。哎呀，这四个人真是表现得充分。以撒，雅各的父亲，他想企图阻扰神的旨意；利伯加要凭自己的办法来促成神旨意的实现；雅各听从他的母亲来欺骗父亲；以扫背弃了他对雅各的誓言，要夺回长子的祝福。你看，这是多么可悲的一幕！不依靠神的父母，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爱的孩子，一个是父亲爱的是长子，母亲爱的是第二个儿子，每个人都爱自己一个儿子，然后呢要想控制对方。哎呀，这章创世纪27充分的给你看到人的软弱。我们稍微仔细来看一下以撒。大家都知道亚伯拉罕生以撒是很不容易的，100才生出，所以这个儿子非常宝贵，这个儿子非常的真是像我们今天的中国的独生子女啊，那个100生的独生子女那是宝贵的不得了了，我们可惜没有100生的。这时候以撒已经年纪很大，眼睛看不清楚，当眼睛看不清楚呢，但是他头脑很难灵的，他想要给他的大儿子以撒，这个以扫，因为他知道以扫失去了他长子的命，所以呢，他舍不得。这是我的长子，这是我所爱的，我要把祝福，长子的祝福给他。表面上来看，以撒好像没有什么错，以撒没有什么问题嘛，他这个长子是应该的长子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当他的太太生这对双胞胎的时候，他 太太曾经从神那里得到一个启示，神亲自对利伯家讲，讲什么话？将来大的将要服侍小的。我想这个以撒一定知道，这个爸爸的怎么可能不知道？这个太太从神那里得到一个启，神清楚地告诉这个太太，两个双胞胎，一二老大将来要服侍小的。我想这个父亲也不会不知道，以扫曾经把他长子的名分出卖给雅各，为了什么？就为了一碗红豆汤。以扫应该知道，但是他不服气，他就是要破坏神的旨意，他要想使自己心爱的儿子不要吃亏。我的儿子啊，我宝贝的，我最爱的长子，你不能吃亏啊！我要来弥补你失掉长子名分而造成的损失。这是三心里想法。第二个，利伯家这位母亲，这位真是一个很了不得，我们圣经记载她是一个很漂亮的母亲，是吧？她是一个，也是一个很能干的母亲。这个母亲利伯家的错误就比她这个丈夫更厉害了。她怎么？她清楚知道神的预言，神清楚告诉她的，这个老二，这个小的要服侍她。她怎么样？她等不及，她觉得要实现神的计划，要实现这个大的服侍小的，还要通过我来帮一下忙，要通过我的方法来帮助神实现他的计划。你说这个利伯家像哪一个人？很像谁？你熟悉圣经，你应该知道他像谁？谁？她的婆婆。哎呀，这两个人多么像，一个婆婆一个媳妇，简直是一个模子出来的。这个婆婆也是这样，神应许亚伯拉罕要生一个儿子，但是一直迟迟不生，所以呢这个撒拉想出一个办法，我要帮助神，所以就把她的使女给这个亚伯拉罕。那个媳妇呢，利伯家呢，她也是觉得神应许说这个大的要服侍小的，但是怎么样服侍？什么时候才服侍？我要帮一下忙。他要帮助神，用人的力量来帮助神完成神的计划。这个听起来非常可笑，你知道吗？今天很多的时候，今天时代很多的人，今天很多的基督徒都在做一件事情，在帮助神。他觉得神他不能够完全的实现他的计划。我们用一个成语来描述，叫什么？替天行道。我们很多基督徒太会替天行道，我们觉得这个神啊，讲话是很讲了，应许是有了，但是神做得太慢了，时间等不及了，这个利伯家等不及这个小儿子长大长大长大，但是从来没看到大的服侍小的，所以我现在要帮忙了。他怎么帮法？他偷听，他用一些完全是人的办法，而且是人里面非常狡猾的办法。他偷听他的丈夫以撒跟大儿子的对话，听了以后他知道这个丈夫要给这个大儿子以扫祝福了，所以他就设计了一个非常狡猾的计划来骗取以撒对雅各的祝福，而不是去对大儿子的祝福。这是第二个人。第三个人是雅各。这个雅各呢是非常听他妈妈的，是妈妈所喜欢的老二啊。据说呢很多老二都是妈妈所喜欢的，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。我也是老二了，这个我妈妈也不承认她特别喜欢我。 雅各乐意听从他的妈妈，他一点不反对，他们两个人合作实施了一个计划。但是雅各也很担心啊，他很聪明，雅各这个人是够聪明，他担心会被暴露，因为他的哥哥这个味道和他不一样，因为他的哥哥身上都是毛，他身上非常光滑。所以他母亲利伯加说，不要害怕，你现在赶快去用一个羊做一个野味，你父亲正在想吃野味，正在等着野味，你赶快做，抢在你哥哥之前，然后呢穿上你哥哥的衣服啊，这里我有哥哥的衣服给你穿上，然后再用羊皮包在你手上，包在你头颈上，露出来的那个光滑的皮肤让这个你的爸爸去摸，摸下来好多毛，实际上是羊毛。第四个人，那就是以扫。当以扫打掠回来了，他做成了野味，他送到他爸爸面前，他希望得到长子的祝福的时候，在这个时候，他的爸爸和这个长子发现他们受骗了，他们上当了。这个希伯来人呢，关对父亲对儿子都非常看重，他认为这个祝福是一定会实现，就好像神的祝福一样。所以这个以撒对雅各的祝福已经不可能收回了，他祝福讲出去的话都不能收回，他说是的，雅各将来必蒙福。哎呀，这个时候你说这个以扫这个气得真是不得了了。这个以扫本来就是很有暴躁的一个人，脾气很大的，在这个时候他怎么想啊，你这个弟弟啊，你这个坏蛋啊，他怎么办？只有一个办法，气到一个程度，他要杀死，要杀死他的亲弟，他马上要信。这个李伯家这个母亲听到了以扫要杀弟弟的时候，他赶快去告诉雅各，逃难吧，你哥哥要杀你了，逃到我的娘家去吧，逃到你的外婆家吧，逃到你的舅舅那里。这个舅舅叫拉班。李伯家好聪明，他设置了一个计划，他叫雅各赶快走。但是利伯加没有想到啊，你知道利伯加没有想到什么？他叫他的小儿子逃难，他没有想到这是他跟他的儿子的什么永别，他再也见不到他。他以为他设计了一个计划，要让他的小儿子得到祝福，将来要看到，要亲眼看到大的不是小，他请他快走啊。雅各一去20年，再也见不到他的妈妈，他的妈妈也再也见不到他的儿子。替天行道，你要想帮助神，你以为神本事还不够你大，要用我的聪明，要用我的能力，我来给神一帮一帮忙，你的下场精心设计的计划全部都空。雅各匆匆忙忙从家里逃出去，是什么东西也没带，他从别是巴一直逃到哈兰，这个距离大概是500公里，所以也是蛮辛苦的，在那里走啊走，走到什么地方呢？走到伯特利的时候已经是晚上，所以呢他要休息，他疲倦，他不得不休息过夜。20年以后，雅各回来了，又回到这个地方。他怎么说的？20年以后，他对神说：“你向仆人所赐的一切慈爱和诚实，我一点也不配得。”哎呀，这20年真是学得不错。 你看看这二十年的功课学到什么，你给我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啊，一点也不配啊，我先前正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，如今我却成了两队。说明什么？说明雅各去的时候逃难的时候他只带了一样什么东西，他只带了一根手杖，什么也没有，两手空空的，就像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一样。可以想象出雅各当时逃难的狼狈景象，神就是在这样一个时刻，神就是在这样一个地点应许雅各说我要永远与你同在。你体会这个话的意思，神是要与我们同在，但是神要应许这个同在往往是在一个很特殊的时刻，很特殊的地，你什么也没有。如果你很多，又是羊群又是牛群，又是很聪明又是本事很大，神还不会对你说。那我们再来看看雅各的未来。雅各的过去很聪明很狡猾，结果呢只有走向逃难。在逃难的时候神遇见他，应许他我要与你同在，但是神没有告诉他，你记住，神没有告诉他将来会发生什么。雅各将来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雅各去他的舅舅家避难，实际上是一种冒险，因为雅各一点也不了解这个舅舅拉班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人。他去了多少年呢？他一去就是二十年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能够预测未来二十年你将发生什么吗？你有这个能力可以预测吗？我想很多人都很难说了，特别是我更难说了，我都不知道二十年以后我还活着还是死了。大部分在座的人，我想你可以保证你二十年以后还活着，但是你活的是幸福呢还是痛苦，你无法知道。这真是神的恩典，你要想知道，很多人都想很想知道，我要知道将来到底怎么样。我告诉你，神不让你知道是一个恩典。假如你知道将来你会被别人欺骗，你会被别人控制，你会像牛马一样的生活，你受得了吗？不仅如此，你最心爱的孩子还要被人抢走做奴隶，哪一个父亲受得了这样的遭遇？我们常常说可怜天下父母心，我们每一位父母都喜欢为都愿意为儿女受苦，哪一位父母哪一位父亲舍得儿女自己去受苦？雅各的儿子最心爱的儿子约瑟将要受到极大的痛。前个星期六我去了蒙太纳州，有一个城市叫 Missouri。 哎呀，这个地方我是从来也没去过，也不知道这个 Missouri 这个城市到底怎么一回事情。我到了那里，我是在西雅图跟那个许牧师奥特兰的时候一起会合，我们到了这个美苏拉。到在美苏拉飞机场的时候，来接我们的是一位姐妹，她带着两个孩子，一个是男的，一个是女的。我也不认识这位姐妹，我看到两个孩子非常，一个特别是那位女的，那个女儿长得非常好，胖胖的，活泼得很，很爱讲话，大概9岁左右。我就问他了，我以为肯定是他妈妈带着两个孩子来接我，我就问他，你的妈妈是谁？你知道他回答什么？ 他说我没有妈妈。这奇怪了，一个9岁的女孩说我没有妈妈。哎呀，我好像有点不好意思为这位姐妹，我说怎么你的女儿是不是没有妈妈的？她说她的妈妈确实是去世。怎么去世？她说一个非常奇怪的毛病。哎呀，我忽然想起来，9年前我到坡门的时候也发生过一件事情。有一位，当时他姓郎了，牛郎织女的郎，这个女性很少。这位先生在这个坡门这个华盛顿州立大学念书的，是一位访问学者，年纪也不小了，40多岁。当时他有一个13岁的女儿，他的太太怀了第二个孩子。据说了，因为这位先生非常想要有一个儿子，所以虽然这个大女儿已经13岁，结果还在怀孕，这个想生一个儿子。当这个太太怀孕，最后在医院里生产的时候，第二个孩子诞生，不是儿子，是女儿。但是这位太太医院中生产的过程中大出血死在医院。当时在坡门地区很多人非常震惊，认为这是医院出的大事情，是医院不负责任，怎么会生产现在这么这个现代化的科学还会在生产的时候死掉。后来他们跟医院交涉，去医院说这个也我现在也不是很可靠，医院说呢，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一种症状，什么血，孩子的血跟大人的血不配合了什么东西，最后呢，造成在100万产妇中间出现一个。留下一个没有妈妈的孩子。哎呀，这个丈夫一下子就崩溃，他非常内疚，他觉得是他害了他的太太，就是为了他要儿子才叫太太生产，结果生产孩子去世。从此以后他要面对做父亲又要做母亲，来教养来带大这位孩子。他自己还在做这个访问学者，还在念书，非常困难。当时你看他的表情你就知道非常的沮丧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正好在坡门，我为他祷告，我把福音传给他。9年过去了，我在米苏拉见到了他的女儿，就是这个没有妈妈的女儿。他的爸爸郎弟兄，现在叫郎弟兄 Dr. Ron， 他们叫他郎博士，现在就是米苏拉华人团契的负责人。哎呀，许牧师给我讲，许牧在旁边说，这是上帝要你来的，你还有工作要做。是的，我这天到达，礼拜六到达米苏拉，郎弟兄和他第二个妻子他又结婚了，带着一个23个月和一个3个月，又是两个女儿，坐飞机从早晨，我是中午到，他早晨离开秘书了回到中国，为了签证的问题，他的 H1 出了问题，身份很快就要飞访，不得不赶到中国四川。我们一见到，我现在为他们祷告，我希望他能够很快的在中国重新申请签证再回到美国，因为他的小女儿，他现在4个女儿， 的大女儿和第二个女儿，她在这个地中。哎呀，这九年的生活，再往前，她来美国的美国梦，谁能够想到我到美国，我去学习，我会碰到这样的事情？二十年以后到底会发生什么，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中间都是一个谜呀。对雅各来说，二十年以后的事情实在太恐怖了，不仅自己心爱的孩子要受苦，而且是他受苦的是谁呀？也是他的孩子，就是约瑟的那些哥哥们，也是雅各自己亲生的孩子，要害那个最小的孩子。哎呀，家贼难防，内乱可怕呢，敌人就在我们的眼前。雅各的一生是很曲折的，我们的人生不一定会像雅各那样艰难曲折，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一个谜，你相信吗？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一个谜。如果你已经知道了这个谜底，恐怕你会更痛苦，每天晚上你都要做噩梦，一直在等待着那个不幸的日子的到来。二十年以后，当雅各离开这个舅舅家的时候，他跟他的舅舅怎么说的？这句话非常宝贵啊！他总结了这个二十年的生活，他对舅舅这么说的，在创世纪三十一章四十一节，他说：“我这二十年在你家里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十四年，为你的羊群服侍你六年，你有十次改了我的工价。”哎呀，这个舅舅是更狡猾。哎呀，狡猾的人碰到了更狡猾的人，聪明的人碰到更聪明的人。雅各受尽了委屈，他被舅舅剥削。人生是什么？在儿童的时代，人生像天堂一样，哎呀，到处是玩具，到处是可以玩的东西。成年以后，你觉得人生是一个战场，我们要在竞争，我要 compete， 我要把你压下去。老年时，你觉得人生是一场坟墓，我们都向坟墓走去，我们太需要同情了，我们太需要理解了。在人生的旅途上，如果没有同伴，一个人单独的去奋斗，就是你成功了，又有谁来同你分享？这次我到你说了，礼拜六晚上有一个聚会，他们叫我在，我看到他们这个团体处在一个很艰难的时期，也是处在一个很关键的时期，所以我决定我不讲什么。我说我们今天来互相介绍一下大家，每个人自己介绍一下，每个人讲一个故事，你关于你自己的故事，让我们熟悉一下，我以后可以再也不忘记你，你也不会忘记我。我们就这样开始，在星期六下午晚上每个人讲一个故事。开始当然很难了，怎么讲呢？不好意思，但是只要一开头，我知道这样一开头那就好办。这个头一开出去，下面什么呢？下面大家都要拿着那个什么，他手中的纸。哦，这个纸非常需要，每个人都要拿一点纸，好多的眼泪。我们一直谈到十点钟，十点多谈不下，还要再谈，所以最后我自己也没讲。他们说你的故事在哪？我说我的故事留到再下一次来的时候讲。有一位女同学，她也是来自中国大陆，她讲了一个她的故事。她说她在蒙太纳州的另外一个城市上学毕业找工作，他们非常想往西海岸，非常想到这里来啊，山镇西雅图，这是他们最想哦，因为这个蒙太纳好冷啊。这位女同学说她的男朋友刚刚跟她结束，所以呢她得到了一个西雅图的 interview， 可以来这个面谈面试。那么他没有朋友，也没有什么亲人，所以呢他要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坐飞机到西雅图。他自己就开了汽车，他自己开车，因为这个冰天雪地啊，这个路非常滑，所以他在早上开车的时候，这个由于这个车子没有控制的好，他开到沟里去，开到沟里的以后啊，这个车子翻过来，四脚朝天，那不是四脚，那是四人呢。他说非常奇妙的是，他车子里面放着一个微波炉，他不知道是刚买的还是人家给他。这个微波炉还没有拿出来放在汽车，这个微波炉从汽车的后面跳出去，把这个后面的玻璃给他撞开，所以他说他就从这个洞里面爬出来。他打难闻闻，他请人帮助，没有人来帮助。他从那个汽车洞里爬出来，这个脸上还是带着的伤，走很多路，找到 Graham。Graham 在坐到一个城市，因为这个西雅图 interview 的时间很紧，自己再坐飞机到西雅图，没有一个人。他站在这里，他说：“我简直不能理解，我到美国来，我这样去 interview， 我受伤以后。”我翻车以后，我还是一个人爬出来，我还是一个人自己继续上飞机，我还是一个人去 interview 的时候，他说 interview 得很惨，最后也没有成功，还是坐飞机回来，再回到这个车子旁边，再请人把他拖回去。孤独啊，留学生很孤独。哎呀，今天的时间不知道怎么，我这个内容太长了，可能我不能再讲。你需要同伴，你需要有人的陪伴着你一起去走人生的道路。这条道路不容易走，很多人都有这个经历，只有那位天上的父亲，这位神，他应许说我就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无论往哪里去，我也必定。